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晚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我们做马可福音的总结交通。所以我们认知到说，这个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盼望我们晚间一同来到主面前，主让我们一同来认识。那马可福音当我们读完以后都知道内容非常的丰富哈，有好几篇尼弟兄的信息，其实就是马可福音里面可能就是一句话哈，然后他讲到一件美事，我们大家都有读了哈，一件美事。那我们读到说一个永生叫做来世的永生啊，那又有一篇哈讲到国度时期的得到的永生。那我们在尼弟兄的很多信息当中有一篇叫做何彼得，哇，这只是一句话哈，主耶稣复活以后要去他们去告诉门徒，特别加上一个何彼得，这又是一篇信息哈。所以我想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真理，非常多的信息，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往深处哈再去追求，再去认识。那马可福音呢，作者是马可，马可并不是主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哈当中的一位。那马可福音他的信息，或者他这么描写主耶稣的说话形式哈，特别有些地方是非常的仔细。那因为呢，马可福音原则来讲，他是从彼得所听到的，他所讲述，然后他把它写下来。所以在很多地方讲说这叫做彼得的福音书。那我们看一下马可这个人哈，在圣经里面呢14章51节讲到有一个少年人，主耶稣在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哈，有一个少年人。那这个少年人一般来讲呢，大家认为就是马可。那马可他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家里面呢应该是比较富有的，所以呢他们的家的房子是比较大。在使徒行传12章12节这边讲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马可这个名字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哈，他叫马可的约翰，那约翰呢是他希伯来文的名字，意思呢就是神的恩惠，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是彼得哈，他出了监以后他就往他家里去。那他的家呢，主耶稣也选来作为最后逾越节的晚餐，在那个地方。那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有120名的门徒聚集在那楼房里面祷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哈。当他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五旬节就临到那个楼呢，通常称为是马可楼。那这样一个少年哈，在一个比较富裕，应该是蛮好的一个环境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他的母亲愿意把家里打开，然后也是非常的蒙福，煮最后的晚餐在那里。复活升天以后，120名门徒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灵降临下来，地大震动，充满那个地方，就是在这个马可楼哈。那这个马可呢，在主耶稣要受死的时候，他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逃兵的马可哈。然后在使徒行传12章25节是巴拿巴跟扫罗，那他们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当巴拿巴跟扫罗，后来叫做保罗哈，当他们一起出去服事的时候，是带着马可一同去的哈。但是在当中我们知道马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就离开了。那所以呢，到了15章使徒行传15章37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所以在庞菲利亚的时候马可离开了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环境的艰难或者危险，但是呢他的离开他服侍的岗位，那对保罗来讲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当 巴拿巴说要带着马可同去，那保罗呢就以为不可带他去。而为了这一件事情，我们看见39节说，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那么这是一件，一面来讲呢，好像觉得非常的可惜啊，原本巴拿巴跟保罗他们能够同心，能够这样子一同的侍奉，就是因着为着马可的缘故哈，因为马可他服侍当中他跑掉了，所以保罗他觉得说不能再带着他去。巴拿巴觉得说应该要带着他去，非常的坚持哈，所以有时候一坚持两个人都有意见，都坚持，最后他们就分开。然后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那这是逃兵的马可，所以在当中也许他有软弱过，他有逃避过，好，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产生的后果呢，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后来就分开去服侍。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哈。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麻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好，哥罗西书这一段呢是保罗写的，所以我们看见很稀奇哈。那在当中你看保罗那么强的一个意见，觉得说不可以带着马可一起出去服侍，但是这一段呢，哥罗西书是马可不是是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所以他讲到一件事情，与我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以马可也问你们安，表示怎么样呢？马可是跟保罗是在一起的，是跟他是在一起的。那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殉道之前，所以这一次在提摩太后书他下监跟前面哥罗西书下监是另外一次，那提摩太后书是最后了，他很快后来就为主殉道。那我们来读一下第四章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我们读到这里觉得非常感谢主哈，神在马可的身上，也许在当中他曾经软弱，他曾经离开他服侍的岗位，但是神怎么样再把他带回来，也许借着巴拿巴来服侍他，当中我相信彼得也服侍他，我相信保罗他的心并不是说他就拒绝一个人他就永远不接待他，也许在行政上面或者摸到神的行政，也许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不应该带着马可一同去，但是他在第一个哥罗西书在坐监的时候呢，马可是跟他在一起的，当他要殉道之前到了最后了，他在那里告诉提摩太，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我相信到了最后马可他怎么样被成全，他能够成为保罗在服事上在很多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这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多少时候我们在人生在信主之后在侍奉神的路上，也许我们也有许多时候有软弱有失败，但是在主的手里面我们看见的不是那个过程，我们看见那个结果，马可怎么样被改变到最后成了保罗这么重要的一位同工，他要殉道之前特别交代要马可到他的那里来。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这个儿子不是他这个亲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属灵的儿子。彼得他说 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可跟彼得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属灵的关系，所以彼得他很多的传讲，他的口述，马可把他记下来。那我们在读到马可福音里面，他有许多的特点哈，你细细的去读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描写，好像很多的细节他都能够注意得到哈。那在这些点上，因着是彼得他所口述的，那有一些点，有一人读到说讲到那个主再来的时候哈，或什么时候或什么时候，或是鸡叫的时候，人家都特别讲他怎么特别还提到一个鸡叫呢？因为这个鸡叫对彼得是特别敏感的，他鸡叫两次，他这个三次不认主哈，他特别别的书都没有提到哈，他特别就提到这个或者是鸡叫的时候。那马可福音写作的对象，他的对象呢是罗马人，是罗马人。那马可福音一般来讲也是最早的一本福音书，他写的对象是给罗马人，所以他在很多时候在用字的方面哈，若是讲到犹太人习惯的一些用法还有律法的时候呢，他通常他会把它有一点解释哈，半奇尼他就会说就是雷子的意思，以利大谷米他说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哥尔版就是贡献的意思。那这边讲到是关于在旧约他们这些律法里面有一些的这些情形，所以他就把它解释出来，因为他的对象呢是给罗马人，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他在当中呢提到旧约的经文也比其他的书这个福音书哈要少很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马可福音它主要的信息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开始有四卷福音书，那第一卷是马太福音、马可、路加还有约翰福音，有四卷福音书。那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为什么需要用四卷书来好像从不同的角度哈来写到耶稣基督？那的确因为要把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把他介绍出来啊，真是太丰富了哈。所以他在圣经当中有四卷书，马太福音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君王，马太福音说他是君王，所以他的介绍他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的家谱哈，那是一个君王的谱系，那是一个君王的谱系，用一个代表在旧约有一个四活物哈，那其中就是狮子来作为一个代表。马可福音说到主耶稣他是一位超凡的，他是一个仆人，马可福音是仆人，等一下我们再多讲一点。然后呢用牛犊来做代表，路加福音说到他是超凡的人，说到他是超凡的人。那他的家谱是一个人的家谱哈，那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你可以来认识他，一直追溯到亚当。然后我们看见他所代表的就是四活物里面当中的人。然后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位神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他所代表的在四活物所代表的是非因，是一个非因的生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呢讲到主耶稣他是仆人而救主，或者有人讲说是救主而仆人。那他讲到他是一个仆人的生命，他在这边在侍奉。所以马可福音呢并没有写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一个仆人好像并不需要来特别写他的家谱，他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我们在马可福音的里面十章第44节45节哈，这是马可福音的要节，就是一个关键，你要把马可福音那个宝贝要打开哈，你必须要从这一节的圣经的里面这几节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 第十章44节和45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45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一节呢，就是马可福音的一个最关键的。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看见他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他一直在那里服侍人，并且他说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马可福音的很多的字哈，特别讲到就、随即、便、立刻、及时、连忙，都是很快速哈。那这样的一个表达，这个副词，这种表达的方式里面，在马可福音用了大概有41次，好像一有什么事情哈，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他立刻，他马上，他就在那里侍奉。所以今天若真的认识一个仆人，特别像是一个奴隶哈，那主人有一点吩咐的时候，他立刻行动啊，他不能像一个这个大少爷哈，等一等，等一等，慢一点，慢一点，等我有空的时候，等我想做的时候，不是，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立刻在那里有行动。那这一节圣经节呢，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也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十章，那这么长的一段篇幅哈，就是讲到主耶稣怎么样来服侍人。人子来，他是要服侍人哈，他是要服侍人。然后从11章到第16章，也是很长的一段篇幅，是讲到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们说，从11章到第16章。那么长的一个篇幅，他所发生的事情到底占了几天呢？我们看见从11章，主耶稣他怎么样骑驴，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啊，这是最后一周哈，在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事情，骑着那个驴驹子，人家在那里呼喊着说：“何塞那，何塞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像迎接他。是一个君王要来迎接他，但是呢，又不是骑着君王，一般来讲是要骑着这个高头大马哈，他骑着一个驴驹子，谦谦和和的，他进到耶路撒冷去。他是真君王，但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虽然有这么多人，好像在那里呼喊说：“何塞那，何塞那”，他们在那里称颂，他们何等的盼望主耶稣能够是他们的拯救哈，但是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他们所希望得着的是他们在王国之中，他们盼望有一位来拯救他们，好像脱离罗马的这些控制，他们要脱离他们这些情形。可是主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当主耶稣在最后，我们看见好像这些人他们有很大的转变，从这样子欢呼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没有过几天变成在那里呼喊说：“除掉他，除掉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犹太人可能就是那一批在那里欢呼主要进城的时候，也就是那一批他们要把主耶稣基督除掉，可能都在其中啊。他们曾经看过主行神迹，看过主在前面10章主做了多少奇妙的事情，他们也稀奇，所以他们很有一个盼望，还能够五饼二鱼叫5000人能够吃饱，风和海能够听命令，还有这么大的能力，瘸子起来行走，瞎眼的可以看见，死人可以复活，若是这样的一位来拯救他们的地上的国度，他们觉得主的能力实在是非常的大。但是当 主耶稣的道路是越走越卑微的时候，当主耶稣他所表现出来他的国度根本就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属地的国度，到了一个时候，很可能这些犹太人他们失望了，主真的没有为自己做什么，他没有显什么能神迹大能为他自己做什么，他来是要服侍人，是要服侍人。我弟兄姊妹，这些犹太人另外一面来讲，他们有一个很深的，当主耶稣承认他就是神的儿子，犹太人一面呢盼望他能够在属地的国度来讲成为他们的一个拯救者，但是当他们失望了，他们没有办法得着他们所要的。但另外一面，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在他们的当中，他们眼睛却看不见，他们却不认识，因为主没有什么加薪内容，主没有什么表现，没有什么能力的彰显，为着他自己。主耶稣越走越卑微，在十架的路上，他们在那里后来呼喊说，把主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最后的这一个礼拜，从星期天我们看见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那群众把衣服把树枝铺在路上，好在那里呼喊何撒那。那礼拜一的时候呢，他咒诅无花果，他洁净圣殿。那礼拜二的时候有好多事情发生，好我们看见他跟宗教的领袖辩论关于权柄纳税使人复活最大诫命，好多的问题。那主也反问他们，主也用一些诗篇110篇有一些让他们回答不出来。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的智慧，他称赞寡妇的奉献，他讲到末世的事情，凶恶缘故的比喻。那在这几天当中，每一次主耶稣白天呢在耶路撒冷里面，到晚上的时候他到伯大尼去，伯大尼说到神家的见证。伯大尼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在那里有伯大尼的玛利亚，有马大在那里侍候，有拉撒路曾经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在这里所显出来的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见证。主耶稣他晚上他到伯大尼去，礼拜三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礼拜四我们看见，那这个一天呢就是到了逾越节的那个日子。然后我们看见说玛利亚在西门家里向主献香膏，他把整个玉瓶打破，把整个香膏膏在主耶稣基督的头上。那我们看见玛利亚所做的事情，特别主说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之事所做的。好多的门徒听见主告诉他们，不止一次主一再的告诉他们，人子要受害，要受许多的苦，人子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三日以后要从死里面复活。主一再的告诉门徒们。我们也记得彼得曾经怎么回答反应呢，主啊万不可如此，主还责备他，对不对，撒旦退我后边去。一讲到十架的时候，人里面是拒绝的，但是主耶稣那么清楚他定义，他向着十架而去。但是门徒们好像一直都不明白，到了最后门徒们还在那里争论谁伟大。你想看主就要受死了，这些门徒们在那里争论谁伟大，因为他们不清楚，他们听见可他们却没有明白，主的受死，主要埋葬，主要复活。我们看见到马可福音到最后每一次写到讲到门徒们，人家跟他做见证，主耶稣复活了，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他们不信，好多个不信，对不对，因为他们并没有里面看见认识主要复活了。但是在 伯大尼这位玛利亚，他所做的事情别人觉得很枉费，那个香膏整个打破这个香膏的价值，是工人他一年工钱这么贵重的一个香膏，也许人家觉得说你可以拿出一点点来膏在主的身上就可以啦，你何必把它整个打破了，那个玉瓶以后也不能再装别的东西了，所有的就完全倾倒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玛利亚他所看见他所认识的，他知道主耶稣就要受死，所以主也知道玛利亚所做的是为他安葬之事所预备的，能够交在主的身上这么及时，主耶稣马上就要受死了，那个香膏膏在主的身上，别人以为是枉费，但是坐在主身上的主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事作为一个纪念。哦，这件事情摸着主的心，主他这么多时间带领这些门徒，主他这么多时间向他们传讲，告诉他们即将要完成的事情，他要付所有人救赎的代价，他独自饮苦杯。哦，弟兄姊妹，当玛利亚他摸着了，他认识了，他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那这是礼拜四，然后我们知道礼拜四后来主设立逾越节的晚餐，然后他也预言彼得要不认主，然后后面有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然后主耶稣的被卖被捉拿，然后开始在不同地方的被审判，然后再被解到比拉多的那里去。那经过这么多的审判，主耶稣他就是逾越节的羊羔，那这位逾越节的羔羊要被杀，要被献祭。逾越节的羊羔他们需要在那里找到没有瑕疵的，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经过这么多的审判，比拉多到最后所宣布的，我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但是呢，最后众人的声音得了胜，他把巴拉巴释放了，一个杀人的强盗释放了，他把主耶稣基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礼拜五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受罗马兵丁戏弄，到各个他路上，最后被定与罪犯同死，他被葬于财主约瑟坟墓中。那这是星期五，星期六主耶稣在墓中，到了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从星期日开始，然后经过了到了第八天，就是主日，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在我们今天的礼拜六，是在礼拜六。然后呢，礼拜六通常他们是在太阳下山，礼拜六的太阳下山的时候，安息日就结束，然后就开始是新的一周。那主耶稣是在主日，就是在第八日，也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上次我们在讲到这些日子的时候，有些人是搞有点糊涂哈。这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就是礼拜日哈，礼拜天就是主日。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呢，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那安息日呢，是七日的第七日，也就是今天的礼拜六。因为创造是从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开始到第六日，然后第七日呢神就安息了。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知道哈，到了第七日的第一日，或者叫做第八日，就是主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是在主日来聚会，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也在使徒行传看见七日的第一日啊，他们聚会，他们擘饼，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面呢，我们就稍微可以来一同的认识哈。好，这个分段，马可福音的分段呢，一章到十章，讲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然后呢，十一章到十六章，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十一章到第十六章，整个所跨的是八天哈，就是从星期日到主日。那这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受死这一段，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那我们从马可福音的内容哈，我们再比较详细一点，稍微的再一起来看一下哈，来稍微的一起看一下。那在第一个大段呢，讲到仆人的预备哈，所以我们看见仆人道路的预备、仆人的受尽、仆人的受试探。那这个仆人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在地上，在马可福音特别所强调的，他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他在那里服侍哈。在一章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得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神差遣施洗约翰在那里预备道路。那施洗约翰来了，他传的福音是一个悔改的福音，他叫人悔改，叫人转离他们现有的情形，要来转向神。可是从我们今天知道，每一个悔改转向神还要一个什么信福音。那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哈，这个相信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在马可福音的里面，我们看见主在很多服事上面，我们等一下也会读到哈，相信、信心是一个关键。从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因着信，我们领受、接受主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他留的宝血，我们相信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了功效。上次我们和大家分享过，逾越节的羔羊要宰了，若不宰了，跟以色列百姓是没有关系的。主耶稣再完全，他若不死，他的生命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的。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掉，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他们以色列百姓要预备羔羊，然后呢要把羔羊宰了，要宰了，然后血流出来要涂在门框门楣上。他们若是把血流出来留在地上，他们没有办法得拯救。他们若是用盆子装起来，也没有办法得拯救，必须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这讲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不管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宝血已经流出来了，主已经付了代价。可是你若没有接受，没有把它涂在你的心门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蒙拯救的。我们当中若还有福音朋友，相信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相信就是接受主做成了这一切的工作。他说，你要不要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你要不要得着完全的赦免？你要不要得着永远的生命？用信心来接受，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神就不来审判，神就越过。今天我们命运来讲，或者说我们在前面，你可能还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不晓得前面有什么在等着，直到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一下子你知道你的罪得着完全的赦免，一下子里面那么清楚，你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那永远的生命。我们改变了，我们里面不再有惧怕，我们不再是因着怕死为奴仆的一般人。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关键就在于相信，我们就得着了。主耶稣基督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那我们今天看见整个的福音 就讲到是神的儿子。信心是这么关键，神没有要求你要做得多好他才来拯救你，你要付出多少更多的代价他才说那我就算了，我就赦免你。在圣经的里面没有这所谓积功德的观念，因为你再怎么做，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想要积，你达不到神的标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永远只好罢休，因为那个代价太大，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来，照我本相，无善足成。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照我们的本相，就是你今天，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救恩哈！主要赐给我们，主在这里预备道路，使约翰预备道路，为着要引进，把基督引进来，让他们能够认识基督，让他们能够来得着基督。所以施洗约翰不是在那里要高举自己，他在那里为人施洗。约翰福音里面他呼喊着看啊神的羔羊，他是叫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回转过来，他们要看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要把他们的眼目引向基督，看啊神的羔羊。主耶稣来到约翰的那里，他也受尽哈理当尽诸般的义，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施洗约翰都知道他不配为主耶稣基督来施浸的，但是主耶稣他是站在人的地位，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他放下他圣洁的己，他站在约旦河的水里面，父神在那里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啊，这个仆人他甘愿站在人的地位上，这个仆人是神所喜悦的。哦，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有好几段哈，其实讲到主耶稣他是神的仆人。以赛亚书在主来之前这么长一段日子之前，先知所写的700多年，那是以赛亚书描写到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仆人。在以赛亚书49章从第5节哈，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要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书是讲到这位神的儿子他是神的仆人，所以整个讲到为着福音直到外邦直到地极啊，施行他的救恩，这是非常的奇妙哈。那我们在第二段里面我们看见仆人的服事是说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上在那里服事哈，在加利利带着门徒们来服事。所以马可1章14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从在加利利他在那里宣传神的福音，在加利利训练门徒服事。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也打发门徒们2个2个出去，然后把权柄来赐给他们，叫他们能够学习，能够有份于怎么样来侍奉。弟兄姊妹，我们读到后面，然后我们看见到底怎么样来侍奉，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在很多的方面，今天主也他要训练我们，叫我们一同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服事。所以我们从马可福音我们看见主他是怎么来服事人，他怎么来服事人，他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他用生命来服事，他遵行神的旨意， 他不为自己来做什么，有好多好多的点哈。那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要一同来学习，来羡慕，因为我们也都是主所拣选的。今天怎么样能够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上，我们一同来服侍神，在加利利周边的地区服侍。我们看见耶稣对他哈，那这个他呢是一个被哑巴鬼附的孩子的父亲，告诉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主在服侍的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讲到那个相信，那个相信。所以今天主能够凭他的自己，他若要一个人好，那这个人呢，当然在主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人是会好起来。但是我们看见今天主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要得着人好像能够有份于他所做的工作，这是他在借着外面发生的事情呢，他怎么样把他自己服侍到我们的里面。哎呀，这是一个真正的服侍。所以服侍呢，还不是只是帮人家去做一些事情啊，有病的你叫他得到医治，有鬼的你把他赶出去。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常常也有时候也会落到这种情况里面哈。谁打个电话或者有这件事那件事，我们觉得就是服侍哈，就是服侍。我记得刚开始我辞掉工作出来服侍主哈，那段时间呢，有一些时候是有一点心理上有一点这个不明白。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要搬家啊，找我去，然后我说好，感谢主哈，然后就搬了一整天的家啊。他说很高兴，他说你来帮我啊，这样我省了多请一个工人的费用哈。哎呀，我那时候听了心里蛮不是滋味的啊。我说我在工作呢，我可以赚的钱比请一个工人这个多得多哈。那为什么我哎呀这个扛啊搬啊，然后做了半天，你说少可以少请一个工人？但是呢，服侍嘛，本来就是应该是去有事情就要去做，对不对？有人事就要帮助他。所以刚开始呢，我心理上有点就是搞不清楚啊。我说，哎呀，到底我出来服侍就是做这些吗？有些人要买菜也找我去，有些人要到什么这个办什么这个福利啊也找我去，这个是那个是，人家一句话说，反正你没事干。我说哇，这没事干，这个服侍人嘛哈。那个刚开始我姊妹说，你本来就是出来就要服侍人嘛，这个有需要还不好啊？哇，我有点搞不太清楚哈。我说难道我就是做这些吗？但是说实在的，如果你做的心不甘情不愿哈，宁可不做，对不对？啊，后来有一天主让我明白了，外面做这些事情是还是一个外面，主呼召我们，我们真正的负担或者说神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主说他来是要服侍人啊，对不对？他来服侍人，他怎么样把他那永远的生命，把他从神那里，就是神的生命、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他把他服侍到人的里面去，啊，这个是真正的服侍，真正的服侍。后来主就转我的观念了，这服侍我们不是去做一些事情而已哈。你说事情要不要做呢？事情还是要做的。那主也是非常的殷勤啊，有人有什么需要，主还是这个毫不推辞的哈。到了一个地步啊，他们连饭都顾不上吃，你说主多忙碌啊，他看见这些人有这么多的需要，服侍还是要服侍，但是每一次主服侍的时候，还要把生命啊服侍到人的里面。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别卷书讲到那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着医治，但为什么只有那个外族人回来感谢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你愿意回到主面前来的，那是特别蒙恩的。因为呢，回来的那个人他感谢主，不像那九个得了医治就跑掉了哈，好像主的工作在他身上只是一件神迹奇事，他没有得着这位赐医者，没有得着主他的自己，他得着的是一个神迹奇事。 但是主服侍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他自己服侍到人的里面去，那个回来感谢的主能够把那个平安，把他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来赐给他。弟兄姊妹，一面我们看见主怎么在这里服侍，那另外一面呢，今天我们也都是在服侍的人。那多少时候我们经历到到底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说我们实在没做什么，实在算不了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今天并不是我们到底为主做了多少事情，你越是有愿意的心，我说主我愿意侍奉你，我是一个服侍你的人，我愿意学习侍奉，我愿意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摆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愿意来服侍主，你才会经历到主他的话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因为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我们怎么来服侍主，但是你经历到是主来服侍我们，哎呀，是主来服侍我们，直到今天我们愿意服侍主，你就经历到主说不是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他来是要怎么样，要服侍人。这位神的儿子到今天他仍然在这里服侍我们，在这里服侍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点，我们在每一个服侍的里面都是一个机会，我们被主来服侍到。在教会，在神的家，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这件事是那件事，但是你从一个更合乎主心意的角度来看，唯有基督才是一切，他在一切之内，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一个机会。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让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那讲到信心，因为你说今天做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少的本事来做，主他把一个信心的原则来赐给我们。所以他对那个孩子有哑巴鬼附着的父亲讲，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主单单的做一件事情，他要再信的人，他今天要把这个生命叫我们能够一同有份。神儿子的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我们有这个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做。在犹大帝和比利亚的服侍，马可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常常从人的眼光看，我们觉得这做不到，这不太难了，但是主告诉他们，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相信，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今天做主的工，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今天我们在服事的里面，这个很重要，不是靠着我的力量，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我们相信信神所差来的，是信心来所做工，是信心做工。当主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今天不是我们有怎么样更大的能力啊，要做更大的事。主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无论求什么，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来成就。那这个讲到我们在信心中摸着神的心意，我们在信心中你知道这是神在做工，我们能够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依靠，在信心中来祷告，按照他的旨意，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后面哈，主在进耶路撒冷以后的服事所讲的。那么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喧嚷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这是一个神仆人的服侍，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那仆人的服侍是一直顺服至死的服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三个大段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从十一章要一直到第十六章。所以呢，在第一段讲到他顺服以至于死，然后从十六章我们看见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被高举。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今天呢，我们看见主在服事当中，这个信心是这么的关键。好，今天都不是我们自己今天要服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的热心，我们里面觉得我这样爱主，我们就能够来真正的来服事主。侍奉是在信心的里面，是在信心当中，是主他自己来工作。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光是这句话，你弟兄又有一篇信息，那就专门讲到祷告啊。那祷告呢，讲到那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在那里祈求祈求。哎呀，当我们还没有摸着神心意的时候，你有一个需要，你看见一个需要，甚至你看见教会一个需要，我们在那里向神来祷告祷告祷告。那你到了一个时候呢，真正的一个信进到我们的里面，一下子你得着了主的话，一下子我们清楚我们祷告的主已经垂听了。这个叫做是得着。当你的信心里面得着了一个是得着，事情还没发生，还没成就，可是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把握，神已经成全了这个祷告。下面呢，他讲就必得着。所以你得着了那个是得着以后，下面就不再那样子求。很多的时候下面一段是什么？是赞美，是赞美，感谢主。像这些马可福音里面，你说就是短短的一句话，但它里面所隐含的不单是真理，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在实行来讲，其实有好多我们能不能够经历到我们向主祷告得答应。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你摸着了神的心意，神听了你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呢，下面呢，你好像再求，你的信心又掉下来了。下面一段呢，就是赞美，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信的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在外面看，在那段事情还没成就，可是在信心里面已经得着了，我们就大大的赞美主。很多主是这样子来为我们成就的。那十四章这一段呢，是讲到受难的预备和预表。那马可十四章第六节，我们刚刚稍微已经讲了，就是玛利亚高主这件事情是一件美事。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些人觉得玛利亚做的是枉费，但是在主的眼光中，他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玛利亚看见主要受死，要为他安葬做预备，主耶稣也知道玛利亚高主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主说这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无论在哪里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我们感谢主。后面这边讲到主的被捉拿、受审、被否认，这是十四章四十三到七十二节。马可十一章六十四章六十二节，耶稣说 我是，他就是那位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他在大祭司的面前，我们看见很多其他的问审问，甚至他们有好多是做假见证的，诬告主耶稣的，那主耶稣他都不回答，他都不回答，连这些审问他的也觉得稀奇，怎么他都不为自己申辩呢？因为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默默无声。他是讲到他的身位，问他说，你是不是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主回答，因为这是他的所事，他说我是。第四个点，我们看见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讲到主他的被定罪，他被戏弄。十五章十五节，比拉多叫众人喜悦，他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然后十五章二十一到四十一节，我们看见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马可十五章三十八节说到，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耶稣他身体为我们裂开，在殿里的幔子呢是从上到下，这个幔子你拉也拉不断的哈。但是这件事情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解释，这个幔子所代表的意义，原本幔子是阻隔圣所和至圣所，人不能随便进到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有施恩座，至圣所的里面只有神所在的那个地方哈。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那个阻隔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当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圣经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他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讲到主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然后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一个外邦人看见主的受死，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被埋葬是在亚利马太约瑟，他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用细麻木裹好，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以赛亚书这段特别就是讲到这位神的仆人，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被神击打苦待，但他却是为着我们的过犯受害，为着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那第四个大段，我们看见仆人的复活和升高。在马可十六章第九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那十六章最后十五到二十节这段圣经讲到主复活，他托付使命给他的教会。我们来读一下十六章十六节到第十九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相信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都经历到，或者也认识到，我们的主今天他仍然是那位医治者，仍然是那位医治者。然后这节目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不是读到说哦，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你就在那里说那我拿拿看啊，我喝喝看，你说这是试探主，没有神迹奇事会发生的。今天神也不是告诉我们说把神迹奇事放在前头，叫我们去崇拜这些神迹奇事，他说是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对，尼基兄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哈，哇，他这个好多都是从这一段一段段圣经哈，有时候从一句话里面哈，他就讲到行神迹是自自然然的。所以我上次在预备那个讲义一些问题的时候啊，里面其中有一个问，你觉得行神迹是不是一个非常稀奇或者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基督徒啦哈，一般来讲，也许我们会说。啊，神迹嘛，就是很难得的，对不对？也许很多时候根本还没看见过，也还没相信哈。但是行神迹其实是一件自自然然的事情。什么叫做神迹呢？神做事就是神迹，对不对？今天在信的人，他说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神迹奇事应该来讲是最自然的事情。今天不是我们越过神的旨意，我们要来做一件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你就发现你再怎么样这个事情还是做不到。但是若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是主要做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在信心当中与主在同工啊。所以在前面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今天若是神要做事，在神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相信这句话，对不对？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今天若是我们在祷告，在信心里面，我们与我们的神同工，今天就不是我们来做一件神迹奇事，今天是神在这里做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神迹就变成是应该是自自然然的事情。那这个是对于每一个今天主托付大使命，他把这样的应许先赐给我们，他把这个应许给我们。弟兄姊妹，主要我们去传福音，他其实把一个非常大的应许，把一个权柄赐给他的儿女，赐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主在服事的时候，好多篇幅讲到主做这个做那个哈，你看见大部分，占很大部分主的服事啊，一个是医病，对不对？一个是赶鬼，赶鬼。那今天我们说，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把这些神迹奇事放在我们的前面哈，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行神迹奇事是自自然然的，若是我们把那个追求放在这些外面的神迹的奇事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摸着神的心意，因为那个中心不是这些外面的事情。主做这些事情不只是叫一个人他身体好起来而已，主做这些神迹奇事，我们刚刚讲过很重要一个点，他要把他的生命要能够服侍到人的里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光有一件外面的事情，可能他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很难讲哈。我以前在我们家有一位那个乔派伯牧师来我们家为一些弟兄姊妹祷告哈，就那个神迹奇事就是在眼前看见的哈。然后那个有一个福音朋友啊，他带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一只脚长一只脚短，大概差了大概有这么多哈。 他说他们这个以前到美国之前啊，他们还到外面不知道是求什么，还给人家去拉，说拉得痛得要命，结果还是不一样长。后来这个老弟兄呢，祷告祷告，就在扶着，就这样长出来了哈。那我们都想啊，这个福音朋友，你不是亲眼看见了吗？那你今天非信不可了。诶，他最后只讲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办法明白，他还是没有相信。今天外面可以有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人的相信还在于圣灵的工作，在于里面的开启，里面的接受。弟兄姊妹，有神迹奇事是随着他们哈。那我们来回头读16章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这个呢，是主给所有神的儿女一个托付哈，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好，我们最后再来读16章第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前面是给他们应许啊，等到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升天了，他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把所有神所给他的那个权柄在他的名里面也赐给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个关键是什么？他下面讲，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他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所以主开始应许他们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下面呢，是门徒们他们自己的证实啊，所以他们真正的出去宣传福音，然后主和他们同工，不是他们单独在那里做事哈，是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感谢主，行神迹是自自然然的。今天我们关键，我们所重要的，把福音传出去。福音就是神的儿子，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永远得胜。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从外面来看说，今天这个人接受了啊，感谢主，福音得胜了。今天这个人拒绝了，我们说感，不是感谢哈，就是这个今天好像传失败了。No， 他接受福音得胜，他不接受福音仍然得胜，福音永远是得胜的。今天我们只管把福音传出去，圣灵在人的里面做那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今天种子撒下去，什么时候他愿意回转，我们相信有一个种子在里面，有一天会发出芽来的。我们传福音，他说在这边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没有几天之前，没有多久之前，可能他们还否认主的，逃跑的，软弱失败的，但是感谢主，主把大的使命托付给他们，主也把那个得胜的生命哈，那个升天的权柄一并的来赐给他们，叫主的权柄今天我们能够一同来执掌。主复活，主升天，得荣耀之耶稣的灵降下来，你看门徒们他们那个改变哈，实在是太大的改变。主所做的他们也在做，他们也医病，他们也赶鬼，他们也传道。今天把他们所传的道，所做的见证，用这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们感谢主，整个使徒行传，不是使徒行传哈，我们看见从使徒行传圣灵降临以后，又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发生哈。那马可福音停在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一同的得着这样的一个见证，得着一个这样的见证。那以赛亚书第53章 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有许多的人，今天我们说人得救，这是主耶稣基督劳苦的功效。神的义仆他已经付了代价，他怎么样在那里服侍。今天这劳苦的功效，其实我们传福音，我们是站在一个何等蒙恩的地位上。今天不是我们来做了什么，是主耶稣做成了这一切。我们是把好消息告诉人，主已经为你舍命了，主已经为你做了这一切，他要把永远生命赐给你，他要把永远的盼望赐给你。从我们在地上本来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今天能够得着神的生命，得着平安，得着喜乐，得着永远的盼望，能够跟这位神永远的心意能够有份。哎，我们是传一个大好的消息，福音是神的儿子，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在这条服侍的路上。主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来跟从我，又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这是蒙福的道路，主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主耶稣他来，他把一个生命的原则、生命的道路、生命的次序告诉我们。你要做为首的，你必须站在一个服侍人，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这就是跟门徒们争论谁为大，那是完全不同的。当主耶稣他真正把一个服侍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这个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当怎么样来服侍主，一生来跟随主。感谢主，我们说主耶稣啊，这都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弟兄姊妹，盼望马可福音读完了，主的话不过去，里面太多的宝贵，太多的丰富，盼望在我们一生中，其实我们都从这些话的里面得生命的供应的帮助。那我们今天特别盼望主在这里，他显出这位神的仆人，他怎么样在这里侍奉服侍服侍人。那今天不单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更重要的，我们也站在一个服侍的地位上。但是我们知道你在服侍中享受，原来不是我做了什么，原来是主在这里服侍我们，他召我们能够来与他同工，我们站在一个何等蒙福的地位。好，那我们今天的总结就结束到这里哈。圣中有没有什么Adam， 你选一首吧，刚刚唱的。我爱传讲主福音，好吧，我们再唱一次哈，然后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祷告，主最后的托付啊，今天也托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每一位呢，我们都爱传讲主的福音，那我们也认识到与主同工是信心做工哈，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必须是圣灵在人里面来做工，但是我们必须愿意，我们来传讲。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